你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继续看弥迦书，今天看弥迦书第六章。弥迦书第六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讲义的下册的讲义，我前面还有，可以现在来拿。我们来读弥迦书第六章一到五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是纲领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安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六到八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用跟以色列人争辩的方式来传达他的信息，所以这里好像有一问一答。当然先知讲这个话的时候并没有让百姓回答，而是神有点自问自答这样子啊。小先知书里面其实有另外一卷特别多像这样神跟百姓用这种 Q&A 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来讲话，那就是马拉基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啊，那里比较是提到神的百姓会怎么说，然后神就回应他们怎么说这样。这种提出问题，然后有一个回应的这种讲话的方式，也许我们也可以学习用在很多地方，因为这是一个会激发人用头脑啊，来对一些事情做出思考、观察，来做出归纳、分析、推理等等，会帮助我们做这样的功夫。因为问一个问题，就像我们提到的归纳式查经，你也可以说最简单的形容它就是要会问问题。你读圣经的时候要会问问题啊，我们用这种 Q&A 的方式蛮帮助人能够对神的道有一些思想，也因此比较容易留在他们身上，比起我们就只很权威的传达神的话，可能这样有一问一答的方式会更有果效一点啊。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是在论说神的救恩，他也不时的会提出有点像马拉基所用的方式一样，就是先提出有可能读他这个书信的人会 发出来的问题，然后他自问自答这样啊。也许我们平常跟人家讲话，特别是有上下之分的时候，父母对儿女啦，老师对学生啦，上司对下属啦等等，也可以学习这样，而不要总是用很权威的方式在传达你想要教导他们的事情啊。像老师在学校，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吗？当然你没有办法，也不需要所有的话都是这样，还是有许多的话你需要直接的传达让他们学习，可是里面穿插有一些问题跟回应啊，我觉得是蛮好的。无论你是真的问问题让他们回应，或者鼓励他们问出问题你回应，或者是像弥迦、像马拉基、像保罗一样，就在讲话中间有点自问自答，这样都很好啊。我在讲义里面写的这些话，可是后来我要讲的时候，我想到不要弟兄姊妹误会了，我并不是在鼓励父母或者老师要用像在这里神对他百姓说话的语气还有说话的内容跟他们辩论，这样来跟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学生这样讲话啊。因为你知道神这样跟他的百姓说话，但是用辩论的方式说话，在这个之前他其实已经累积了许多的筹码才使他能够这样说话的啊。在这里神也是这样讲到的，他从领他们出埃及讲起，神从领他们出埃及开始就给百姓许许多多的恩惠啊。我提到这个，尤其我们前几年我在周日晚上讲出埃及记，我请弟兄姊妹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不要落入一种光景里面，都只想到百姓犯的错，神怎么样责备他们，甚至刑罚他们，像他们在那里一直抱怨，后来神就让瘟疫进到他们中间之类的，然后死多少人啊，像这些，你不要只注意这些事，你一定要注意其实神是百般的容忍他们的。他们出埃及以后刚开始犯错的时候，那其实很不应该犯的错哦，可当他们犯错的时候，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会发现神并没有责备他们，并没有，他们在红海边抱怨，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抱怨，他们没有东西没有水喝的时候抱怨，神几乎都没有责备他们嘞，而且满足他们的要求啊。到后来他们一再的这样，神才发怒，才责备他们，甚至管教他们啊。所以我常说，从领出埃及之后，至少开始的时候，神是把神的百姓当作幼儿或者幼儿园小学一样在教导他们的，而不是一起头就用属天最高的标准在要求他们，并没有啊。所以他充满了恩典，他就像父母抚育孩子长大，像牧羊人带领群羊一样，神这样对待他的百姓，有这许多的恩惠，容忍他们许多年之后，神在这里讲这些话是有筹码的，是有背景的，你了解吗？像美国那位创立 Focus on the Family， 就是爱家协会的 James Dobson， 他前几个月过世了。这个 James Dobson 他就说过像这样的话，他说他是在提到对待青少年，他对待青少年，你能够给他一点教训或者是提醒或者是警戒，你能够说这些话必须你有这个背景啊，就是你累积了许多对他的爱，对他的恩慈，对他的温柔，对他的忍耐，有许多这些你才能够说那样的话。 而不要认为你是父母就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他就是用资格来讲的，当你不够对他有许多的爱、许多的恩慈、许多的忍耐的时候，你并没有资格给他讲那些责备、纠正等等这样的话。这是 James Dobson 说的，我也同意。圣经里面神也是这样来对待他的百姓的。在这里神还用这个一问一答的方式来教导他们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敬拜的真谛。他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不要以为你们献祭就好像是敬拜，就好像完成了你的宗教责任。神告诉他们并不是这样的，他给他们指出说，你们献那些我又不缺那些。神这样告诉他们，因为那些都是我造的。有一个地方，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神说如果我饥饿，我不需要告诉你，因为千山上的牛羊都是我的。这是诗篇里面的话。来，我让大家看几处圣经。诗篇六十九篇三十到三十二节，诗篇六十九篇三十到三十二节，我们来读。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伟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好，神很清楚地讲，不是他们献什么能蒙神悦纳，神要的是他们有一个感谢的心。另外一处讲得更加的生动，诗篇五十篇，诗篇五十篇第七到十四节，我们读长一点的经文。诗篇五十篇七到十四节，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是很清楚，对不对？这是神说的话，可以跟在弥迦书这里的话相回应。另外有一处也是直接的告诉我们，那神要的祭是怎么样的祭。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来，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最纯的果子啊。弥迦书在这里引到一个思想里面，就是在前面他提到弥赛亚要来，他是君王，他是牧人，而当他来的时候，他当然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首要的、最高的一位。那而且他有那么多的恩典施予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他呢？在这里弥迦讲的就是这样。可是神没有要我们献许多的祭牲，因为这一切祭物所代表的那一位，也就是主自己，神的羔羊的本体，已经献上他自己，已经献完全了，我们并不需要再献什么。他没有要你献这些。用在我们今天，当然成为基督徒，你就不会再献祭给偶像了啊，也对神你也不会再要去杀一个什么 杀鸡杀鸭杀宰牛宰羊来献给神，我们都已经不这样，而且我想很多基督徒都用这样的行为来成为我们是不是已经远离偶像的一个标记啊。所以我们信了主，我们不再这样做。但是其实先知讲的那些话，诗篇里面讲的那些话，在我们身上仍然是用得着的啊。有的人，有的基督徒会以为他们献上财物会蒙神悦纳，有的人就是这样，他们很忙，没有办法常常聚会，他们就觉得他们多奉献一些钱在教会好像可以弥补这一件事情这样。当然一个人有奉献的心，神会纪念啊。可是你一定不要把它想成那个可以取代你真正的对神的敬拜，对神的感恩，对神所献上的。财物并不能，因为财物根本就不是你的，那是神赐给你的。有的基督徒会觉得他摆上时间来服侍为着神，好像这样蒙神悦纳，请记得时间也是神的。如果圣经很明确的讲，如果他今天忽然看不顺眼你，看你一眼，他就可以把你的气收回，你知道不知道？当他把气收回，你还能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就是像这样，神当然不是像我讲刚刚讲的那样了，但是神确实很容易就可以取去我们的生命。主就曾经在一个比喻里面提到一个财主整天数算他的钱财，主说如果今天要你的灵魂，你这些有什么用啊？所以不要以为你摆上时间为神，就是好像给神恩典能够回报他似的，因为时间也是神的，他只要把气息收回，你转瞬之间就不在了。先知讲到这些，就替我们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那神到底要什么？神到底要什么？那先知的这个自问自答，就成为小先知书里面大概是最有名也最常被人引用的经文之一了，就是6章第8节，很多基督徒应该都会背，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好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有一些基督徒可能因为这里一起都讲行公义，他们就很快就把这个经文常常套用在那些政治人物身上，勉励政治人物都应该要行这段经文所讲的事情。其实我们不要这样，我们应该把这些经文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都很需要这些话的。还记不记得前几次，有一次我花了不少时间特别给大家讲一个可能不是有太多人会这样详细讲的一件事，就是公平是什么，神的公平是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的公平公义其实常常放在一起讲，也经常用在像这些君王啊这些领袖的身上，所以才会让基督徒总是把它放到政治人物身上一样。可是其实那个应该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啊，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我们要应该思考行公义到底是什么，这个好像是一个每个字我们都认识，好像我们也觉得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是圣经里面经常提到的一个字义。可是你还是值得我们好好思想什么叫行公义，而且是本着圣经来思想。这里还提到我们要好怜悯，对人要心存怜悯。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觉得平常我们都了解的东西，可是其实很需要我们真正的留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有怜悯的心啊？因为我们其实蛮容易自己在我们里面就做出区分来，有时候面对某一些人，我们很自然就会这样定义他，就是这种人不值得怜悯啊，我不怜悯他是正常的，良心不会有亏。可是当神说好怜悯的时候，我想他没有定这样的界限，我很有把握这样说，因为神对我们都是有怜悯的，而我们正是那种很不值得怜悯的人，对不对？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也一样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事情。我对这三件事多做一点申论，没有写在讲义上的。当主要讲这些话的时候，前面他提到摩亚王巴勒，提到先知巴兰，然后提到把公义跟这个连结在一起。也许你知道巴兰的故事，当以色列人靠近应许之地，在约旦河东耶利哥的对面摩亚平原驻扎的时候，他们本来没有意识要去攻打摩亚人，因为摩亚人住的地方并不在迦南地，他们并不属于这个。可是摩亚王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看以色列来到这里，尤其已经打败约旦河东两个都很强盛的君王，所以他们害怕。巴勒，摩亚王巴勒就想要做一点奇门遁甲的事，因为他们怕以色列人，还包括了因为他们有听说以色列的神怎么样使他们使红海分开，让他们过红海等等，那些故事早已传扬在那些地方了。所以既然是这样，那就是一种宗教行为，他们也就去诉诸那个有属灵力量的事情，他们去找了一个有名的先知巴兰来。这个巴兰还没有在以色列神给以色列的诸约之内啊，所以他们也不是列在神颁布律法给他们的人当中，所以呢神并没有用对以色列人以十诫来完全要求他们成圣的方式来对待巴兰，所以他虽然用法术，神还是照他行的法术做一些事情这样。那巴勒聘雇了巴兰来，就是要他咒诅以色列人，他相信只要巴兰奉神的名咒诅他们，那个名一定会受咒诅的。那他用许多的金银吸引巴兰，巴兰呢他其实很懂这些事，你知道巴兰不是假先知，他是真先知，而且还是一个很杰出的先知。他有一个罩门在那里，有一个弱点，就是他贪爱钱财，所以他很受吸引，他就很想去。虽然知道神不要他去，但是很想去。后来神就说：“好吧，你去吧。”啊，可是神就是巴兰本来要说咒诅的话，结果他只能说出祝福的话来。把巴勒气死了，他拿出了很多祭牲献祭，然后拿出金银要给巴兰，结果不但没有从巴兰遇见他咒诅以色列人，反而多带给他们祝福。不过他没有立刻放弃，他再加一些应许，再催促巴兰做这一件事，共有四次，结果巴兰因此就说了四段预言的话，都是对以色列人充满了祝福，而且里面包含了许多宝贵的真理。巴兰的那四篇用诗的题材说的预言，这是 民数记23章24章的故事。可是弥迦书6章第5节却把这个故事加了一个注脚，他说好使你们如果注意这些，你们就会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他把他跟神公义的作为放在一起。你有没有觉得啊，本来就是很明白为什么这是神公义的作为？如果你是这样，那你不用太注意我说的话，没关系。可是如果你不是，我们可能就要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神把这个跟公义的作为连在一起啊？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可能需要认真的思考，到底神的公义是什么？就像之前我给大家讲神的公平是什么一样。我的思考是这样，我的了解是这样，给你做参考，也许你会有别的思考，别的结论。我觉得摩亚王拔勒以为他给先知礼物，而且给神献上丰盛的祭物，每一次献祭都是七只公牛七只公羊，那是很丰富的献祭了哈。神就会照他的意愿来处理以色列人。可是神才不是这样，神行事总是按照他的旨意，而不是因为你拜他拜多一点，拿出多一点钱来他就会做工啊。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很多拜偶像的人，许多的有祭祀这样的行为的宗教，几乎都是有这样一个原则的，就是你拿出东西来，越拿得多，表示你的诚意，就心诚则灵嘛，就容易从神得着祝福。这几乎多半的宗教都有这样的法则。基督徒不要认为神也有这种法则，神才没有，他不是这样的啊。他是按他自己的旨意行事的神，那是神的公义的作为，你了解吗？你认识这一件事情，跟认识神的公义有密切的关系。其实我们讲细一点，神其实啊，在他认为重要的事情上面，他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没有谁能够改变这一件事。就像他要祝福以色列人，因为那是他应许亚伯拉罕的，跟他立的约，是他的核心的旨意，所以他管他巴兰用什么方式想要做什么，神都没有屈从他，都还是要祝福以色列人，这是神认为重要的他的旨意。可是也许可以这样说，在神看为比较次要的事情上面，有的时候神不会那么急着要大家都完全照他的期待来做事，没有啊。所以他当巴兰第二次再来求问神说他可不可以去巴勒那边的时候，前一个晚上神已经很清楚告诉他不可以去，他又问一次。为什么又问一次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公司提出更好的条件来，薪水3倍，然后假日什么福利更多，所以他就再问一次。你知道神就说巴勒的使者来，你就跟他们去吧。哎，我觉得我们要学神这一件事哈。当那些有求于我们的人，比方像我们的孩子啦，我们的属下啦，或者像这些，你不要每一次都按你有的清楚的标准在那边，不让他们越过这些界限。有的时候你需要像神一样思考这个孰轻孰重，那些特别重要的，你认为是不能够短缺的，你可以很清楚的要求人。可是有一些事，也许你可以 放手不需要那么强烈的要求，你懂我的意思吗？哦，这是要让你思考的，不是给你一个规条让你就直接去应用的。我刚刚讲的是要让你思考的，我其实并没有告诉你明确的界限，哪些事你要这样，哪些事是要那样。可是我们可以思考这个，至少我们应该知道神并没有那么紧迫盯人的，那么像有洁癖一样的，所有的都要按照他的标准去做，他并没有。他有时候就好像纵容人按他的意思在做事情，但是至终神一定要使所有这一切都为他的永恒的旨意效力，那个是他看重的事情。那个永恒的旨意，我们如果简单来讲，就是他想使我们成圣，想使我们像耶稣啊。除此以外，在世上你跟谁结婚，你这个事业做得成功不成功，所以很多这样之类的事，我们认为很重要，神其实都看他是次要的事情。那不是神不爱你啊，事实上神的爱是他看重的事，但是他能够允许，能够接受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体会他的爱，把有时候他做的一些事或者他不做一些事解读成他不爱我们。神不太在意这个，他也不太跟我们解释这个事情，他要我们用信心跟随他。但是只要你愿意继续跟随他，至终神会让这些事都成全在你身上，至终你一定会说神多么爱我。 OK， 老约翰就是在讲到这一件事的时候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可是我们认识他，而且我们有一天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到时候我们就要像他。那是神永恒的旨意，最终我们会知道他对我们是怎么样的爱。所以借着巴兰巴勒的事，你知道神总是要他的旨意成全，那就是行公义的意思。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把要神的旨意成全当做我们的首要。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是在行公义啊。我在讲公平的时候也差不多讲过像这样的话啊。另外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神的公义包含了他的恩典。我们比较常这样把神的公义跟他的恩典或者他的慈爱当作是对立的，所以我们会说神是公义的，可是他也是慈爱的，好像这是一个悖论一样，是一个矛盾性。可是神兼有这两方面，这样说也不是错误的啦。但是我今天要讲另外一面，就是神的公义跟他的恩典其实并不是一个悖论，并不是一个矛盾的。神的公义包含了他的恩典，你也可以说神的恩典包含了他的公义。我给你看一书经文来说明这一件事，生命记第九章第四跟第五节啊，只有两节，但是经文很长。生命记九章四节五节，我们可以来读：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之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六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所以神讲的这段话里面包含了有点悖论，就是你们我把那些人赶出去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义，是因为他们的恶。这个有点费思量哦，这个说法。嗯，可是其实那里包含的就是恩典啊，公义里面包含了恩典，在神的恩典里面才有真正的公义。神把迦南人逐出是因为他们的恶，那个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其实也是恶的，他们并不是那么公义，而神所以把他们撵出去，把迦南人撵出去，然后让以色列人可以得那地为业，是因为神爱他们，神施恩给他们，而且因为他纪念跟他们的列祖亚伯兰他们所立的约，启示所应许的话。当然神会这样是因为亚伯兰敬畏他而且信从神，所以神这样做。我们思考这些是很有必要的，会让我们更知道神到底是怎么看我们的，也因此会知道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不会只想什么做什么事情来讨神喜欢，而是会明白当我们对神有更正确的认识，对自己有更正确的认识，我们谦卑地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软弱的人，所以我们就让我们整个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我们总是望向他，总是全然来投靠他，经历他的恩典，那就是公义。所以行公义包含这一件事，那是神向你所要的。你可以区分这个吗？那也就是说当你想要讨神喜欢的时候，你最先想到不是你要给神什么，而是要从神领受恩典，认识神的恩典，认定神的恩典，在这个恩典上刚强站立得住，很坚定的站在这个恩典上，那就是行公义的意思。弥迦书第七章第九节，我们跳远一点来看，这里有一节经文，第七章第九节，我们读下去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一段经文。来，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这里又提到得见神的公义，而在那里提到的就是人真正的谦卑下来，对自己有认识，知道我们是得罪神的，我们如果不是神我们是站立不住的，而当我们遭遇所有这一切软弱灾难，这些好像是在神的恼怒当中都是我们当得的。你认识这一件事情，因此你就谦卑地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仰望他，能够让你起来的不是你怎么样努力，而是仰望着神，有一天让你可以在扶持我们起来，领我们到光明中，这就是神的公义。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我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神先与神同行讲在一起，我相信他本来就是讲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认识神也认识自己，而有谦卑的心，那就是行公义了。就像穆安德烈在《谦卑》那一本书里面的那一句有名的话，我们常常提到那一段话，他说谦卑不是一种我们可以带到神面前的东西，谦卑也不是神要赐下来的东西，谦卑乃是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毫无 所有，一无所事，毫无所有，而且真正看见神是一切，所以我们就让路，好让神真实成为一切。谦卑就是这样。再读一遍啊！如果来不及抄，那个有写在我们那本《抛锚与永恒》的那本书里，有一章叫做《以谦卑束腰》，那你要写。他说，谦卑不是一种我们可以带到神面前的东西，也不是一个他赐给我们的东西。谦卑是意识到自己一无所事，毫无所有，而且真正看见神是一切，所以让路，好让神真实成为一切，那就是谦卑。弥迦书七章九节也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意思，对不对？所以说神恼怒我，他就觉得那是应该的，所以我只是在那边安静等候，等候他为我辩屈，因为是我得罪了他，等候他来再来领我们到光明当中。厚怜悯，厚怜悯当然是包含在行公义里面，因为我们刚刚说行公义就是遵行神的道，而且以行出真理为最优先的次序，那就是厚怜悯的意思啊。在这里就有一个有点 tricky 的地方了。我们上次在讲公平的时候有提到，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爱心是这样，比方跟我们比较要好的人，比较常在一起的人，我们就有可能会对他们特别好，而对不是这样的人，也许我们讲话就会比较粗糙一点，有时候比较凶一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可能觉得我们是在表现爱心，因为这些人我会特别的爱他们，其实不是的啊，那不是真正的爱心跟怜悯，因为那不是公义的。你最优先的是世上的感情，你最优先的不是神的旨意跟神的真理。只有跟真理在一起，爱心才有价值。这是老约翰他的书信里面常常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就如同保罗常把恩惠平安放在一起一样，老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总是把真理跟爱心放在一起。所以行公义行公平是遵行神的道，行出神的真理来，而神的道跟他的真理里面最要紧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爱。第一就是尽心尽力的爱神，第二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对吧？这个邻舍并没有说是你喜欢的人，是邻舍，也就是你旁边任何人。你旁边一定不会都是你喜欢的人，对不对？对吧？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旁边都有我们蛮讨厌的人。可是那是神的旨意，神的命令，主把神的命令总归为这两件事：尽心尽力的爱神，跟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当然包含了厚怜悯的意思，就是对人有爱、有恩慈、有怜悯、有良善啊。厚怜悯就是意味着我们总是以恩慈跟良善对待众人，不是对待特定的人，是对待众人。我很喜欢想到新约学者，有名的希腊文学者 William Barclay 巴克莱，他对圣经里面被翻译成良善的那个希腊字 Kalos 那个字加了很丰富的注解，我很喜欢他这段注解，我常常在主持婚礼的时候提到这个。他说这个良善就是美丽、可爱、雅致、迷人、赏心悦目、慷慨施予、顺风。什么叫顺风？我想顺风的意思就是你很温和啦，你不会常常就是要跟人家对立这样， 还有甘甜、体面、高贵、荣誉，你看他讲了一大堆这个词。当年我们在讲神的属性那个系列的时候，第一篇那一次神引导我的心选择良善来做我讲神的属性的第一篇，在那里我们提到这一件事。当你能够像这样，像良善这个字代表的意思，那么你就会使人常常感受到你的怜悯跟恩慈，特别是弱势就更容易感受到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借着这样让大家一方面个别的认识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另外一方面又把这三件事搅一搅，他们彼此都相关的，彼此都包含了对方的。接下来弥迦书接下来的这一段好像就是在更多的阐述六章八节的话。来，我们来读弥迦书六章九到十六节。弥迦书六章九到十六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比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而荒凉。你们注意到这些话，你都可以用行公义跟好怜悯来诠释它。好，再来，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揣橄榄却不得有抹身，揣葡萄却不得酒喝，因为你守暗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耻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第七章，我们要读前面四节，第七章一到四节。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熏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接连行恶，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吉利篱笆，荆棘篱笆。你守望者说，降法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我想我们刚读的这一段话，我不需要细细的去解它，因为里面说了许多百姓的罪、官长的罪，大致上都在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这些规范里面，他们都没有实行这些。比方取非义之财，用可恶的小升斗，你记得小升斗是什么？我们曾经在阿摩斯书是吧讲过大等子跟小升斗，你还记得那是什么？以前的人去买米，会有一个盒，一盒子木盒子，把米放在这里面，有一个像盖子一样一抹，然后平平的，就刚好是一升。可是有一些商家故意把那个一升应该是十公分立方，你知道，做成9.5公分，所以每一次拿了一升的麦子的钱，可是实际上你拿到的不到一升，这叫小升斗。大等子，等子是秤，天平秤，特别是用来称银子的。那个时代不是用钞票，是用银子来买东西的。那银子要看它有多重嘛，几克啊，几两啊，这样几千。 他就是让让他会更大一点吧，是不是？就是其实你给的是一两银子，他称出来却不是这样，他会好像少一点，他一定要你多付一点，你有可能要付到一点二两，他上面才秀出一两来，他称这个叫大等子，这样听懂吧？反正就是诡诈的天平，就是不公道，是也是不公义的事情。嗯，这里也提到他们对待人、对待穷人没有怜悯的心。这个穷人其实可以包括财务上面的贫穷，我想可以包括心灵、生命里面的贫穷。用今天来讲，就是一些弱势的人啊。可是神的百姓不把神的心意放在心上，只注意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就沾寻情面，他们收受贿赂，偏袒有权势的人等等，这样有许多像这样的行为。我让大家特别注意到其中一件事，就是在这里提到这些人他们好像会变得很软弱，很软弱。你知道一个人如果不遵行神的命令，当他在世上的生活上面遇见挫折、难处等等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软弱，也许会觉得他命很不好、命很苦，或者是一些别的啊。可是如果一个人是遵行神旨意的人，你知道我们里面就会有一种刚强在我们的里面，那个刚强是因为我们就发现神可以成为我们的盾牌。如果我们尽量的要走在神的旨意、神的道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神自己做我们的盾牌。虽然我们在世上，如果你要更好的遵行神的旨意，有可能你在世上有些时候会有点吃不开，或者是会又从别人也许占你便宜，别人压制你等等，可是你可以有神做你的盾牌。所以一样遭遇那些事，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就不会觉得软弱无力，他仍然可以很喜乐的、充满力量的继续的往前去。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基督徒就是像这样，他们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里面，甚至有人有别人都替他们抱不平，可是他们却仍然很有精神、很有力量的继续往前去，似乎并不在意他们吃的亏，像这样。我觉得在这里神讲的就是这样，你是不是会软弱无力，跟你有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是有关系的。这里提到提到亚哈王，弥迦书六章十六节忽然提到亚哈王，我觉得有可能是在讲到，因为亚哈的特点就是他舍弃以色列的神，不去敬拜，却是把去从外邦引进邪恶的巴力崇拜来啊。而引进巴力就是人啊，不需要投靠神，不需要想要遵行神的旨意啊，他只要做出一些宗教行为，也许包括献上什么啊之类的，就能够期待从神得着祝福。也就是他会要神为他自己的意愿来效力，因为他不需要违反自己的意愿，只有敬拜耶和华我们才被要求要遵行他的道，你知道吧，对吧？在差不多其他的宗教多半都不是这样，他们 要求的是一个一些宗教行为，而不是遵行神的道啊。顶多他们会提到行善事，可他们的行善事的意义跟神的道并不完全一样。所以如果有一个宗教人在那其中，他们多多的行善事，可是他们很在意名字要列在那个榜上面的话，不会有人在意这个事，都还是会称赞他是一个大善人，对不对？你知道那个一到神的手中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因为你行善你好像有怜悯的心，可是那必须跟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结合在一起的，在神看来那不是公义的事情。所以就只有耶和华神的信仰才真实，人要对付他自己，他的意志，他的意愿等等。那亚哈选择了不要这样走，所以他选择巴利。那是一种不谦卑的意思，当然也不公义，也不是真正的好怜悯。所以就是这样，我希望你也能够像我一样，更多的去思考这个大家都熟悉的经文，可能也会背的经文。我刚讲的不是标准答案，我刚一起头就告诉你，这是我自己的思考，也许你会想出另外一些宝贵的亮光来啊。可是你不要忘记，我刚刚的思考都在圣经经文的路线里面，不是自己凭空的去思考，或者是用这世界上的价值观来想这些事的。也许你也可以学习这样的事情来思考这个，好吗？来把这一节经文再读一遍，弥迦书六章第八节。来，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请唱《颂赞诗选202》，《颂赞诗选202》，更深进入你的爱。 唱一遍。